这个无量无边的十方世界都有文殊，文殊菩萨无穷无尽，都从十方来。每一段，比如说百亿世界或者是十亿世界里，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的文殊来到这个地方，到了普光明殿，就说十首偈颂，都说十首偈颂，每一段都有十首偈颂。那些句诵都是非常的好，读起来啊，使人生欢喜心啊。所以这个光明觉平啊，这个提要里面写着，佛放两足轮光，悉照十方世界，一切处文殊菩萨说诵啊。那么佛从这个两足轮放光啊，两足就是。这真的是说的两脚了，能击卡了哦，这是真的能击卡啊，不是浮忽有，这是两足轮就指的两个脚了，佛的两只脚都放光照到十方世界啊。那么照到十方世界，这个光明一照啊，十方世界的文殊都来了，慢慢往外边扩展啊，十世界来了，然后百世界来，然后千世界来，然后万世界的，然后一亿世界、十亿世界、百亿世界，这样一直增加到无穷无尽啊。那么都是文殊领导菩萨来，都是文殊来，都是文殊说诵啊。那个偈颂啊，好得不得了啊，越读越爱读啊。这个不是讲的啊，我也没有这个能力讲这些偈颂啊。因为里面的道理啊，相同的地方固然很多，而他这个文法也非常的这个文雅，读起来呀、使人生欢喜心啊、那么里面有一首颂啊、我们平常常用的所谓一中解无量，无量中解一，了彼呼声起，当成无所谓，就是十方文殊所说的啊、一法中解无量法，无量法中会归一法啊、那么如果你能了解彼此互相因缘生起的道理吗那么能够体证这个道理的话，你就能够成佛，当成无所谓，无所谓就是佛的果位啊、佛成佛了有四无所谓啊、所以当成无所谓就是当来成佛啊、那么一中解无量，无量中解一，我们经常都会说到的就是出在这一品经里面。还有清严颂里面有一首偈颂说，一念普观无量界，无去无来亦无终，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诸方便成实力。这也是在这品经里面的文殊菩萨说的颂啊、那么这一首颂啊在我是这个印象很深很深的，因为我在初学这个当金灿瓦兹拉的时候啊，我这个拜那个梁皇忏了、念那个梁皇忏里面有这个前面有要拜佛号，前面有一首偈颂啊、有一首偈颂就是这一首偈颂，就是一念普观无量劫，这个偈颂，那个时候才17岁啊、看到这一首偈颂啊。尤其这个最后一句超诸方便成实力，那个时候我不懂佛法呀，什么叫做实力呀、我就想把它改作十方，什么实力呀、可能是十方吧，这个历史可能是方的错误、我那个时候这个很大胆了、很想把它改作十方啊、我还曾有过两次啊把它念成十方，唱的时候就把它唱成十方啊，我给那个做主唱的骂了一顿，这个小孩子乱来啊，明明是实力你怎么念十方，给他骂了一顿啊，后来不敢了，但是我还是怀疑，那只有十方嘛，哪有实力呀、我一直怀疑，后来呀、听经啊，慢慢听对佛法就得有味道了，喜欢学习的一直到亲近慈老以后到自己看阅藏那么读华严经读到这个地方啊，我差一点造了大罪业啊，超诸方便成实力，我差一点把它改成十方啊， 所以这一首偈颂对我啊印象非常之深。嗯，我就想到那个从前在巴兹拉的时候啊，差一点点呢 把它改做十方了啊。如果我真的改了，那个罪过无边了啊。人凡夫不懂佛法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的奇怪的想法，他就是以凡心去想象啊，会发生这种情况啊。不但我在这个小的时候不懂佛法会有这种情形，那些专门挖兹拉赶金灿的，他们也会有这种情况啊。啊，我记得我19岁的时候，就是光复第二年，啊，狮头山海蔚蓝啊，请这个妙清法师讲那个《金光明经》，《金光明经》啊。那么当时有一个专门做挖兹拉的啊，赶金灿的啊。然后讲嘛个经啊，讲金刚明经，乜该金刚明经，金刚经就金刚经嘛，该金刚明经，你懂不懂啊？我是客家话，那边是客家人呐、啊，那个袜子拿的专门赶金灿的就问说，哎，金法师讲经讲什么经啊？啊，那么我就答复他说，法师说要讲金光明经，他还骂我啊，什么金光明经？金刚经就金刚经，什么金光明经？啊，因为这客家话的刚跟光啊同音啊，金光明金光明金金刚经金光经啊，同样同音的 啊， 啊，那客家话同音嘛，他一听我听我说是金光明经，他不懂有金光明经啊，他就骂我啊，什么金光明经，金刚经就金刚经，什么金光明经，我给他臭骂一顿啊。那么原来他不知道，他不懂有一部经叫做金光明经啊。不懂佛法都会发生这种笑话，都有这种情况。这是我十九岁哪一年亲身经历的，大概是8月。圆光寺有一位法师叫做妙清法师，那么我对佛法有兴趣想要学习，就是由这位法师启发的啊、因为他从大陆读书回来啊，他在那个宁波关中学社读这个天台宗的佛学院读了3年毕业。然后在普陀山闭关3年，然后再回来带了好多天台宗的书籍，我现在还保管住好多他的书籍。那么因为我这个他们都有习惯了6月6要晒啊，把经书要搬出来晒啊，请出来晒。那么他年纪比较大嘛，我当时是小茶房啊，17岁到那个地方，就每一年都替这位法师晒经啊，6月6替他晒经。第一年第二年都在挖子了，晒一晒就算了，我也不看，也不翻也不看，一点也没有兴趣。19岁哪一年，因为他要讲经啊，6月6晒经的时候就已经决定8月要在海会庵讲经啊，那么因此我在晒的时候啊，既然他要讲经，我就翻翻看嘛，里面是什么。他看我在翻经啊，翻他晒的经书啊，他就问我，你看没？我看我请个好看的不你看啊。你要看吗？我找个好看的给你看。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佛学小丛书，上海这个佛学书籍印的那个佛学小丛书，很有用哎，小本子，小小的，里面都是一段一段的故事，小故事啊，很浅白，都是白话的。哎，我一看好的不得了，这个我没看过的，里面讲舍利佛呀、目犍连呐、就是这些佛的十大弟子一些片段的故事啊、尤其讲到这个宾陀卢啊、是接受人家的钵的供养的那一段故事啊、我喜欢看。他看我看得津津有味，以后就引导我看佛经啊、从此我就进入佛法之海。假如没有妙清法师的话，我恐怕到今天说不定还在挖子了、那么挖到什么程度，也许老早就我无福爱哉也不一定、因为一挖挖得快走快走 啊。那么因此我那个时候都在学习赶金灿，那么对这个佛法没有兴趣，就由这个妙清法师他也有一个成见呢、他学法讲经的人呢、他瞧这个挖子了的人他瞧不起的啊、所以他起初看我啊，把我当小孩子嘛，本来也是小孩子嘛，晒晒经啊，做做事就好了，他也不理我啊、他因为看到我在翻书啊，他觉得哎，这个小孩子有用，他想看书，那么因此教我怎么看了啊、 如果让我自己去翻嘛，那什么华严经、法华经啊，还有什么楞严经的注解很多很多啊，那都是木刻本啊。我现在的那个楞严义之路、楞严经日义之路，就是从妙心法师那边得来的。那些法宝我翻也看不懂啊，也不会想要看。那么他看我想看书，就是拿把这个佛学小丛书搬出来给我看。哦，一看兴趣来了，从此啊就喜欢看了。那么一直看了好多书啊，那么从此慢慢就对他的讲法，因为他的口才很差，讲的不够流利啊，所以他没有办法出来讲经啊。那么因此我当时他在讲的时候，我在听啊，总觉得好像是被背夫来架那样。被背夫当架这种的感觉啊，所以就不大想听啊，不大想听，总觉得他讲的太慢了那么听不进去。第二年二十岁请宾中法师来讲这个地藏经，那就不一样了，如瓶泻水呀、哇啦哇啦那么一讲啊，一点半钟，根本中间就没有停过，没有停过啊，连茶也不喝，很少看到他喝茶啊。那么就觉得这个佛法真是喜欢他，一方面挖掘他，一方面学佛法，我就这样子一直学习下去这个懂双规并进了，两方面都做。那么因此后来到第二年民国三十七年亲近慈老我亲近慈老，因为我平常是都是挖子拉的，他每一堂课都在骂金蝉鬼，每一堂课都骂金蝉鬼，他一堂课第一句就先骂金蝉鬼，我硬是把他骂掉我的金蝉鬼就被他骂下来他在骂的时候，慈老在骂金蝉鬼，我就心里发愿，我以后我就不干了，我以后不挖子了，我不挖了你骂我就不挖，你再骂我不挖这样子他一直骂一直骂，骂了这个几个月实际上骂了两个多月这个两个多月他经常不是说天天有了，偶然有，偶然有他在骂的时候啊，我心里就想，我以后我不做不做从此之后啊我就不去念经了，不去赶集散我不赶集散就是不到外边去挖子了，但山上还是要我挖的又没有人嘛，山上我不挖谁挖呀，而且我的师父年纪大了他有的时候他坐在法座上他在放眼口啊，我在后边替他念他以为他年老了他没有办法念了他念的又慢了，我们有的时候要快嘛，我就在后边替他念那么像这种情况啊就是好的死老硬是把我的金蝉骂掉，今天才会在这里讲经啊我真是感谢第一是妙心法师，第二宾中法师，第三慈老，这三位大善知识成就我最大所以我讲到这个超出方便成实地，我印象非常之深，所以我这一直想啊学佛不是那么简单，看佛经啊，万一发现有一个字好像是不对啊，你必定要找根据，不能自己随便乱改，自己随便乱改那问题会很大的那么就是因此我就把这首偈颂就把它写在这边做永久的纪念，永久的纪念到这里为止就是光明觉品第十三，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菩萨问明品的前段这个同样是第十三卷，前半就是光明觉品那么第十就是菩萨问明品了那么接下去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菩萨问明品。我前面说过华严经的题目啊，这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的题目我要留到这个菩萨问明品开头才讲，前面应当一开始就得讲啊，可是开始我没有讲，那么就想啊把这个题要说完了以后啊要讲菩萨问明品才来讲这个华严经的这个题目现在要讲菩萨问明品的经文了，那么就先讲经题，讲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的经题现在可以不必看文字了 你会把书本合起来看上面的那个大方广佛法眼睛这七个字就够了。像剩下的时间呢，我随便讲一点呢，就讲这个题目。解释这个经题呀，第一，我这个都认真听了啊、要好好的听啊，否则记不得啊、也不了解。讲这个经题，第一，论通别。第二，说明这个建立题目的方式，第三才解释这个题目的文字。先分通别啊，就是说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七个字有通有别。大方广佛华严这六个字叫做别题，别就是个别。为什么叫做别题呀？意义诸经故，只有这一部经叫做大方广佛华严经，其他的经不是这样称。比如说妙法莲华经、佛说阿弥陀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个题目都不一样，所以叫做个别。前六个字是别题，金字一字啊是通题，金字是通的，整部经藏通通叫做经。三藏十二部，一部大藏经里面经律论三藏，经藏里面通通叫做经，所以经通一诸经故叫做通题，这就是分通别第一步抽象的分。大方广佛法眼这六个字是别题了，可是这个别中啊还有通啊，别中有通，别中有别。大方广三个字啊是别中之通，佛法言三个字叫做别中之别，才是真正本经的专题。只有这一部经叫做佛法言，其他的经不叫佛法言，但是其他的经有叫做大方广的，开头的题目有大方广的，例如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我们平常简称叫做圆觉经。那么这个圆觉经的总题目的开头啊也是有大方广三个字的。所以称作大方广的题目的不止这一部经，圆觉经也是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还有大方广如来藏经。那么像这一类的题目还有好几种经啊由大方广的字样，所以大方广三字啊是别中之通，通也还有一部分大圣经啊叫做大方广的题目的。还有单方广两个字通的情况更多了，例如方广大庄严经，都有方广两个字，不过它上面没有大字就是了。称为方广经的经文也有好几种，所以大方广三个字是别中之通，佛法言三个字是别中之别。我们平常喜欢把这部经简称叫做华严经，我前面说过，太虚大师说简称称为华严经啊好像是不大理想，如果要简称应当叫做佛法严经，要带那个佛字，佛法严经。华严是严这个佛的，没有佛何所严呢？所以他说如果要简称的话应当称作佛法严经，单称华严好像太简了。当然是不能称作大方广经了、
假如你称作方广经的话，那通于大圣经典的啊，所有大圣经都是方广。
这是论通别啊。那么第二要说明这个建立题目的方式，就是叫做七种例题啊。佛经建立题目不出七种了，而实际上这个讲法华经曾讲过了，但是距离好久了啊，已经过了两年多了，恐怕也忘掉了，现在不妨啊把它复习一下子啊。那么佛经的建立不出这七种建立方式，也叫做七种例题，这是三个字，人生的人呢、啊、法佛法的法呢、啊、喻比喻了、啊、比喻人法喻三种，这三个字啊来建立这个题目。有单的三单啊、单人例题、单法例题、单比喻例题，有三单啊、有三辅的，有两种合并起来建立题目的，就是人法人喻法喻两种合并起来建立题目的。那么还有人法喻三种句组合并起来建立题目的，是三单三辅句组一啊，这个叫做七种例题。三单三辅，辅是重复的辅啊，一字旁的辅啊，三单三辅句组一，这个叫做七种例题啊。先说三单嘛，单人例题，这个题目里面只有人的名号，没有其他的法喻的意义。例如说佛说阿弥陀经，佛能说之人呐、啊，阿弥陀所说的果人呐、啊，人由因人果人，菩萨以下都是因人呐、啊，佛是果人呐、啊，阿弥陀是果人啊。那么这个题目里面，佛说阿弥陀的题目里面呢，没有法，没有比喻啊，所以叫做单人例题。佛说阿弥陀经之类啊，这是属于单人例题。有单法例题的啊，题目里面呢只有法的名称，没有人，也没有比喻。例如说大波涅盘经，大波涅盘经简称涅盘经啊，涅盘是离的法啦，究竟清净这个果德的离呀、啊、叫做涅盘啦啊。大波涅盘经这个题目里面只有法，没有人，没有比喻，所以就是单法例题。有单比喻例题的，比如说宝积经，大宝积经，这一部经有120卷49会，犹如大宝积聚在一块，所以叫做大宝积经，宝聚集在一个地方，来比方这个佛法在聚集在这部经里面，所以叫做宝积啊、这是比方，只有比喻啊、没有法，没有人，是单喻例题啊、单人单法单喻。那么辅三种啊、两种合并起来叫做辅啊、就是人法，题目里面有人有法啊、但是没有比喻的啊、例如说这个单人有人有法的啊、例如说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又是因人的，本愿是法呢，这个题目里面呢有人有法，没有比喻，就人法例题。有人跟比喻合并起来建立题目的，有一部经叫做如来狮子吼经，如来狮子吼经，如来是古人呢、啊，狮子吼啊是比方啦、啊、比喻啦、啊、比喻佛说法犹如狮子吼啊啊。那么因此之故，这个题目有人有比喻没有法，是人喻例题。第三种辅是法跟喻合并起来建立题目的，那么是曾讲过的妙法莲法经，就是法跟喻合并起来建立题目了啊。妙法是法呀，
莲花是比喻啊，所以这个题目里面没有人，有法有喻，就法喻立体啊，人法人喻法喻啊，这三幅，那么连前面的三单有六种了，七种立体就六种了，最后一种啊，人法比喻合并起来建立题目的啊，例如有一部经叫做圣曼狮子猴一圣大方便方广经，藏经里面有这么一部经，圣曼狮子猴一圣大方便方广经，圣曼指人的名字，圣曼夫人啊，圣曼夫人是一位女性啊，圣曼狮子猴，圣曼是人，狮子猴是比喻啊，一圣大方便方广是法，这一个题目里面有人有法有比喻，圣曼是人，狮子猴是比喻，一圣大方便方广是法，所以这个题目里面有人有法有比喻，这是三种具足建立题目的。那么这七种立体的样子方式把它排列出来之后，你可以对一对啊，在这七种立体当中啊，大方广佛法眼睛在这七种立体当中是属于哪一类啊，你只要稍微用心看一下就知道，这个题目里面呢就是最后一种啊，叫做人法喻三种具足建立这个题目啊，大方广是法，本性具足之法，也代表佛所说的方广大圣的一切法，这大方广三个字是法，佛是人古人啊，比如这能佛释迦牟尼佛啊，这是佛是人，华严是比方比喻，华严是比喻，以万姓樱花庄严一圣果的啊，所以华严是比喻啊，那么因此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题目上啊，在七种立体当中啊，是人法比喻三种合并起来建立题目，叫做人法喻三种具足立体啊，这是我们平常习惯啊，根据天台宗的说法叫做七种立体。华严疏钞里面呢，它还有种类分的很多的啊，以后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啊，再来说明这个疏钞里面所说的这个分别的方式啊，那么这是说明七种立体就建立题目的方式说完了。第三要解释这个题目的文字了，大方广佛华严经解释这个题目，解释这个题目啊，先越四项讲然后越理讲啊，越四项讲啊，方广两个字就是指大圣，大圣也叫做方广，方广经十二部经里面叫做方广部，也叫做方等部啊，那么大方广表示这部经里面所说的是八地以上菩萨的境界，因为这是佛的境界呀，所以叫做大方广啊，这是约四项讲啊，华严这是比方佛所亲证的因地修行到果的成就的庄严啊，佛是指释迦牟尼啊，修因正果究竟的果的，那么经中就说的佛的境界啊，同时也说菩萨从因治国的这个修行方法，那么约四大致如此，越理讲里面道理很多啊，这个经的总题目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这几个字，大方广佛华严这是本经的别题啊，约四项解释啊，方广就是大圣的别名啊，大圣教典称为方广经，也叫做方等啊，方广
是十二部经之一，十二部，新译叫做十二分教，就是大智度论里面有这么一首偈颂说，常行重诵并受记，孤其无问而自说，因缘比喻即本事，本身方广未曾有，论语共成十二名，广于大论三十三。啊，这是孤山根据大智度论十二部经的名目啊，造的这么一首偈颂比较好记。那么十二部经就是第一是常行常闻啦，就是善闻题的经文，例如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处这一类，就是常行的文字，重诵是偈颂之一，就是前面由常文说过了，用偈颂重说一遍，那叫做重诵，是第二，